要点灯啊，要穿祭司的衣服。然后第九篇呢，讲到这胸牌啊，我们把篇题读一次好不好？来，胸牌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啊。那关于胸牌这件事呢，我想大家都不是那么熟悉。我们再把经文来看一下好不好？71页啊，翻到71页来。出埃及记28章15节啊，这里说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OK， 好，接着16节，这牌要四方的，哈，这牌是四方的啊，然后呢，叠为两层，它是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OK。好，17节，再要在上面镶嵌四行宝石。OK， 有四行宝石啊。好，那我们这边就好把它念过来。第一行是红宝石、黄玉、绿宝石；第二行是红玉、蓝宝石、石英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黄碧玺、红玛瑙、碧玉。这些都要镶嵌在金框内 ，OK， 不仅要宝石，还要把它镶嵌在金框内。21节，这些宝石按着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要有12块，每块刻一个名字，仿佛刻图章，代表12个支派 ，OK， 是的，在这些变化的宝石上面呢，还需要有字母。啊，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啊。好，接着跳到第29节，好，一起读来。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坐起。OK， 亚伦呢，他进圣所就把这决断的胸牌啊，我们刚讲这决断胸牌是四方的，对不对啊？长一虎口，宽一虎口，就戴在他的胸前啊。好，接着30节呢，就补充讲这个乌灵和土明啊。你说，他说你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啊。我们刚刚讲这个胸牌啊，是放镶嵌在金框内，金框是两层的啊，所以它放在这里面。OK， 好，那关于这个决断的胸牌啊。我们这个大纲啊，第一个大纲呢，他讲到说，一起读来，按照出埃及28章15到30节，决断胸牌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终极的点。OK， 好，当我们刚听信息的时候啊，弟兄描绘说，当我们看到祭司啊穿了这么啊。穿着这个祭司袍，然后把这个胸牌戴在身上的时候，你看到祭司啊，你会眼睛会看哪里啊？就看到胸牌啊，因为他在这里有一个宝石，会发亮的宝石啊，他整个啊就在这个祭司，你眼目会摆在那个地方的啊。然后呢，所以他整个是整个的中心。然后呢，他讲到终极的点啊，因为这里有12块宝石，跟耶路撒冷城墙12根基啊，是同样的意义的。啊，这里讲到引申到这个终极的点啊，那这胸牌是做什么用的呢？啊，在这里终点告诉我们哈，决断胸牌的主要目的啊，乃是为着神的引导啊，神呢乃是根据啊神指明啊神的指明呢，根据胸牌的实际啊来得着引导。那这胸牌预表什么？召会啊，第二个终点告诉我们啊，召会。所以呢，我们若不认识召会啊，也就不认识什么是神的引导啊。刚弟兄我提到说，常常呢，我们寻求神的引导是很内在的，对不对？我们到主面前来祷告啊，看主给我们的引导是怎么一回事啊。可是呢，他在这里讲啊，神的引导呢，乃是啊从召会而来啊。那当然呢，这是在为着召会的往前，为着召会的建造啊。那所以呢，第三告诉我们，他说神呢是借着召会，凭着召会，并同着召会啊，启示我们该做什么啊。召会呢是神的引导， 啊，因为召会担负着神圣的字母，使人认识他啊。好，那他底下所引的这个诗篇七十三篇呢，我们在上一篇信息已经讲过了。然后接着呢，我们来到第四个点了。他说这个胸牌呢是戴在亚伦的胸前啊，然后意思呢是他将召会啊，大祭司呢将召会啊背负在他的心头上啊，在耶和华面前呢做纪念啊。好，我们来到第二个大点啊，一起读。OK， 好，这里呢，我们重点啊是要来看这个变化的宝石。好，那这十二块宝石呢，在第一个重点告诉我们，它是镶嵌在金框内，啊，意思呢，我们这些变化过的宝石啊，啊，是建造在一个实体，啊，建造在这个一个神圣性情为基础的实体上面，啊，在底下他所引的经节呢，林前三章啊，保罗说呢，它是一个智慧的工头啊，啊，他已经立好了根基。有人呢在上面上建造，只是呢我们要谨慎啊，我们该如何的建造？今天呢，我们啊在教会里面被变化成为宝石，那跟圣徒建造在一起啊，是需要在精神圣的性情上建造在一起的。啊，我们教会生活来在一起呢，并不是社交啊，我们来在这里啊，有彼此神圣的相调啊。精呢是我们神圣的基础，是我们建造的基础啊。那第二个重点呢，就讲到变化。他说作为召会组成的分子呢，由尘土所造的信徒啊，必须借由纳灵的工作，我们再来一起读，来，在他们的人性里凭着神圣的性情以为着神永远的建造。 OK， 那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一个变化的生活啊，神呢天天啊都设法来变化我们啊，的确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啊，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经历这个变化啊。当主耶稣来呼召彼得的时候啊，他首先呢就改他的名字，对不对啊？啊，他呼召啊那个约翰的儿子西门啊来跟随我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名字改为基法啊，你的名字要叫彼得啊，就石头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啊原先被造啊是泥土所造的人呢啊，我们要被变化成为石头，对不对啊？受浸之后就成了石头了，然后我们要变化成为宝石啊。雅各的经历也是这么一回事哈、啊。你看雅各他是一个抓躲的人呐、啊，而神呢改他的名字成为以色列啊。对，那在新耶路撒冷呢，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变化啊。我们要像一块块的白石呢啊，神要赐给得胜者、啊、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啊啊，在这一个写着新名的白石啊。它才是教会里面啊适合建造的一块石头，啊，那盼望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哦，都能够来经历这样的变化，啊，能够成为这样建造的石头。那在信息里面呢，弟兄讲到说啊，这个变化呢，它是一个生机的工作，哈，啊，是神圣成分加到我们的里面，啊，他举例这个毛毛虫啊，啊，然后它慢慢变成蛹，对不对啊？长大过程它变成蛹，然后呢？在那里啊，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工作啊，磨成啊基督的死啊，然后呢，就会有一天他从蛹里面出来、啊，他就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啊，对。然后呢，这个钻石啊，原先啊是碳哈、啊，然后它经过高温高压的生活啊，高温高压，然后它就才能够变成这透亮的宝石啊。啊，弟兄还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木化石啊，原先呢是木头。然后因为有这个石头成分进到它的里面，啊，然后最后呢日久冲击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木化石，啊，所以这些呢都说出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需要啊，也许我们会有一些的环境，知道吗？啊，有一些高温高压的环境临到我们，啊，甚至这样像这个信息所讲的、啊，神呢他是天天啊设法在变化我们呐、啊。啊，我们的教会生活变化我们，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在变化我们，我们的儿女啊也来帮助我们啦、啊，啊，变化，对不对啊？啊，那这些呢，高温高压无非就来变化我们，然后呢，我们要磨成基督的石，啊，然后在复活里面呢，啊，然后还有这个神圣属天的成分啊加到我们的里面来，啊，我们就得着变化了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七十三页，这里还讲到宝石啊，它是有十二个，对不对？ 十二个宝石，十二个数字四乘三，预表三一神跟他受造之物的调和。第四也是一样，他的宝石排列一起读来，宝石排列成四行，每行三块。对，我们不仅呢，这位神啊，不仅来变化我们啊，我们还跟这位三一神调和在一起啊。然后接着呢，他就把我们镶嵌啊，成为一个实体。就翻过来76页啊，76页这里讲到说，我们在神永远计划当中呢，照着他永远的眼光啊，我们就被带在基督的心上啊，并握在他关爱的度量中的召会。乃是三一神与蒙救赎的人这样的调和，我们在基督的眼中呢，就是他的宝贝，知道吗？这个在旧约这里讲到说呢，论到神的子民啊，他是未见啊雅各家中有罪孽的啊，也未见以色列中啊有祸患的，对不对啊？然后在新约啊，当保罗论到得荣耀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是用过去式，他说神所预知的人呢，他也怎么样预定他们了、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对不对？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他所预定的人呢，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呢，又要称他们为义啊，所称为义的啦，又要叫他们得荣耀啊。在保罗写这个得荣耀的是啊，是过去式的得荣耀啊，意思是说啊，他已经看见我们都得荣耀了。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这蒙召的人啊，我们就是要得荣耀的啊，这是事实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啊。所以呢，我们都是在基督的心上啊，握在他关爱的度量中啊，是他所保爱的啊。好，这是关于讲到第二个大点啊，讲到这个变化。我们今天过召会生活，我们需要经历这个变化跟三一神的调和，被建造相看在这个实体里面啊。然后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啊，一起读来。阿门。好，这里呢强调就是要在宝石上呢要有字母，要有字母镶嵌在上面啊。那弟兄所引用的就是零后三章三节哈，这里经讲他说，你们写明呢是基督的信啊，这里讲说我们呢是一封基督的信啊，然后呢是由保罗由我们供职所写的啊，这封信呢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啊，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肉板上，就是心上。 Amen。 好，第一重点呢，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借着信徒对他的经历跟新约执事的书写啊，就写到信徒们的里面了。在这里呢，有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也有这一份执事的供应啊，新约执事的书写，有一些字母呢会写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的就会像一封信呐，召会啊，这个宝石上面是有一些字啊，就好比说我们去服侍圣徒的时候，当你去服侍他，你就他就会。你在生命上服侍他，你就认识他，然后因着生命的服侍呢，有一些字就刻在他的里面，对不对啊？然后这封信呢，也同时写在你的里面，李弟兄啊，在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呢，需要有知识，有悟性，有智慧，当一个圣徒一个家里面出现难处的时候呢，他来跟你讲这件事情，你知道怎么一回事的。你得主了知识，但是你有没有悟性去知道他们里面到底是真的怎么一回事呢？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有些话他没有讲出来啊，那圣徒的难处你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在教会服事啊，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悟性啊，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除了有知识有悟性之外呢，你还需要有智慧来服事他，来帮助他啊。你需要有合适的主的话啊，或者有一些的生命的话来供应他，那借着这样的服事呢，你知道吗？信徒就像一封信啊，你写一封，你懂了他，那同时这封信也写在你的里面啊。我以前呢，曾经 被为圣徒服侍过，我们在一个召会，那有两位非常老练的弟兄。那后来呢，我在选择职业上呢，有一些的拣选。那有一位老练的弟兄，因为他没有直接服侍我，后来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他有一个建议，可是他后面讲一句话说，哎呀，因为黄文昌我没有服侍他，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说好说歹了，啊，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有时候圣徒有一些事情你是知道的，可是因着你没有服侍过他，你在他身上就没有一个权柄，没有一个生命的话啊，能够来供应他啊。那相对的呢，有另外一个圣徒啊，他是常常服侍我的。那有一天我做错一件事情了，哇，他就好像父亲骂儿子一样啊，就跟我讲一个很白的话。他也不怕我离开教会生活啊，反正我就听了，我就感谢赞美主。这爸爸讲的话我就就听了哈啊，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父亲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在我们身上服侍我们啊啊，有一些字母就刻在我们身上啊，他里面也懂得怎么一回事啊。 OK， 好，所以这就是第三大点这边讲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重点，他说刻在十二块石头上的字母预表基督是属天的字母啊。好，第三一起读，如果我们没有被神就不能借着我们来说话。 OK， 好，所以呢，这一面呢，我们需要经历变化，对不对啊？还需要有这些字母呢，是写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字母就是我们所经历啊的基督啊，我们甚至我们所服侍的人在他身上所写的这个信啊。 OK，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乌灵土名哈，他说当乌灵土名放在胸牌里面的时候啊，这个胸牌就不仅仅是做纪念的胸牌了，它就成了一个决断的胸牌啊。好，乌灵是什么呢？乌灵啊，意思是光，是一个照明物啊。我们跳到75页的第三个终点右边啊，他说乌灵预表，一起读，基督作为光照明者，借着那灵油和十字架来自祭坛的火而照耀。 OK， 好，所以这个乌灵呢，它是预表基督做光，它是一个发光体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土名啊，土名意思是成全者、完成者啊。好，第一个小点这里讲说，胸牌上十二块宝石的名字啊，它仅包含希伯来文22个字母中的18个啊。刚呢，他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都写上去了，然后有的字母呢只有18个，可是希伯来字母有22个。22个哈，那还缺4个，对不对啊？那缺这4个呢，就需要这土名来补上去哈。所以他说，其余的4个字母呢，安在土名上面，所以使土名成为成全者和完成者。我们把后面这两个词读一下，好不好？使土名成为成全者和完成者。好，也就是说，第三个小点，他这里说，土名呢预表基督是成全者，他也是完成者，所以他是属灵的字母。是为着书写，也为着完成。OK， 好，那第四、第五就讲说，当乌灵跟土名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是基督的见证人啊。然后神的见证啊，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一个凭借啊。其实呢，它就是这一个调和的灵啊，在第五个小点啊，是一个调和的灵，是一个神揭示的灵。好，那我们刚讲说。我们刚刚这两个小点是解释什么是乌灵跟土名，对不对啊？啊，还没有摆上乌灵土灵的时候啊，它只不过就是个纪念的胸牌。可是当这个胸牌啊，把这个乌灵跟土名加进去之后呢，它会成为一个决断的胸牌啊。我们看76页，这里呢，他讲到说啊，出埃及记我们前面就不念了哈。第三个终点，他说神的决断啊，典章是指神的律法。及律法的判定和决断，它跟这个乌灵跟土名是有关的哈。好，第四个小终点，他说决断这个词指明呢，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啊，在凡事上呢总是有个定规，而这个决断啊导致一些的断案，结果就有神的引导啊。所以第五个终点哈， 后面他讲说，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决断胸牌就是一个引导的胸牌。那刚讲说呢，这个当摩西亚伦啊还活着的时候呢，摩西还活着的时候啊，亚伦那时候这个其实就有了，对不对啊？哦，可是亚伦一直没有用到，因为神是直接向摩西说话的啊。那等到摩西过世之后呢，约书亚接续这个摩西，然后呢，以利亚撒就开始啊用这个胸牌了，对不对啊？以色列子民之间呢，要问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他们进了美地，要研究分地，对不对啊？要用这个胸牌啊，来决定这些事情，哪一块地该分给谁？还有底下讲到一个例子，约书亚记第七章啊，这里讲到说啊，使得子民征战的时候呢，有人拿了示拿的衣服了，对不对？那到底谁拿的呢？不晓得，对不对啊？所以就借着这决断的胸牌哈，凭着这里讲说哈，就乌林跟土民嘛，对不对？然后就取出第十六节，这里取出犹大支派，然后犹大支派进前来之后，十七节说，在里面又取出了谢拉的家族啊，然后这谢拉家族里面又取出这个什么撒底，对不对啊？最后找出这个十八节加米的儿子亚干啊，他是借着这个呢，这个决断的胸牌在那里得着引导啊，引导啊。好，那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总是有些的应用哈。我们来到七十七页这边啊，七十七页这边啦，他说第六哈，他说一起读来，神借着胸牌所给的引导总是与决断有关。OK， 然后在属灵的经历中呢，我们要知道引导啊，就必须审断啊，凡是出于肉体及旧人和世界的一切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刚讲说这个胸牌呢，其实它就预表教会，然后呢，胸牌啊，它是宝石镶嵌在一起，预表教会建造起来的一个情形，对不对啊？那大祭司呢，就是根据这胸牌上面啊，我们底下还会讲哈，他有一些的反应啊，然后来寻求神的引导，也就是说从教会里面教会的一些事情啊，寻得一些的引导，该怎么做事情该怎么做。那可是呢，在这里审判之前呢，他说要审断啊，第七重点告诉我们了，他说要审断凡出于肉体及旧人和世界的，也就是说我们去审断别人之前呢，啊，我们先要来审断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在灵里啊，在灵里做判断，还是我在己里面，在旧人里面啊，在世界的观点里面来做一些的判断啊，好，我们需要啊，再回到灵中，我们先自己这个人要受审判啊 ，OK。所以才会来到第八点，他说这里就是罗马书八章讲的这个纳领的引导哈，才会有纳领的引导。OK， 第九章说神乃是借着胸牌说话作为他的引导，这表征一起读，神借着召会使他的子民。OK， 好，借着召会使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然后第五终点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表明引导的决断胸牌啊，像一个属天神圣的打字机啦。然后神借着带有乌灵土明的胸牌来说话的方式呢，跟我们所认知的啊，我们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啊。也就是说，神不是借着发亮的宝石来说话，乃是借着什么变暗的宝石来说话啊。意思是说呢，会把一些消极的光景啊，显明给我们看啊。啊，要再说啊哈。他说第二个重点，他说按照正常的情形呢，宝石里面的十二块啊，胸牌里面的十二块宝石啊，都在屋顶的照耀之下。忽然间呢，刻着某个名字的宝石忽然变暗了。那这个忽然变暗的宝石呢，就是神在这里及时的说话啊。也就是说，在保罗他所写的书信，还有主对亚西亚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啊，都是因为教会啊有一些不正常的光景，然后神就按着这些光景呢说他所要说的话啊啊，比如说啊，这讲到哥林多的教会满了消极的光景，对不对啊？那当然呢，保罗啊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 啊，如果按我们的光景啊，也许我们大概就是说啊，你要好好操练灵啊，爱主啊，可是呢，保罗啊，他不只讲这些话而已啊，他就在这个满了消极光景的教会里面呢，哎，他却在那里供应积极的话，然后将一样一样的基督啊分赐出来，供应给这个教会啊。所以在方格道七十八页啊，他说七十八页第二个小点的第二行哈，他说虽然他的著作是基于消极的事情，但是啊，这封书信里却把积极的东西啊，基督的丰富服侍给教会啊 ，Amen。好，那保罗为什么能够对哥林多圣徒说这些话呢？因为啊，这教会是在他服侍底下的，他清楚这些圣徒们的情形，知道吗？啊，有时候呢，我们在一个小区服侍啊，在一个小牌里面服侍。哎，我们因着服侍圣徒，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光景，对不对啊？啊，我们就也许有时候有一些消极的情形发生了，但是我们所供应给他乃是积极的基督，对不对？将基督的丰富供应到他们里面啊。好，第四个小点，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今天基督徒中间的难处，乃是因着。要显明黑暗，阿门。哈，这就是基督徒中间的难处啊，有太多的黑暗啊，神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啊，把这黑暗给暴露出来了，甚至连那个光都没有了啊，像保罗这样的人啊，也没有了啊。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不是说谁属灵或怎么样哈，我们今天乃是在这份执事的底下，啊，我们实在是宝贝这份执事的带领啊。你看啊，我们常常啊有这样的主的话来成全我们，啊，这个如果没有一年七次特会啊，我们不会这么认真读书，对不对？啊，也许我们会读圣经，你知道吗？教会就是圣经慢慢读慢慢读，可是你读，还是不知道重点是什么。我最近有个经历有个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他那个教会就是没有这样紧紧跟随，他们读了圣经读了二十年，他把圣经读两遍了，然后去访问他的时候呢，他跟我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到底有没有得救？哇，他怎么问我这个问题？这不是就在弥陀僧时代早就已经解决了问题了吗？哎，可是呢，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竟然会有这种疑问在他里面，因为他们就只读圣经，然后呢，从网络上到处截取一些有的没有的，吃了一些的毒瓜，中毒了，我们今天在这单纯的知识里面，感谢主，我们就是保守，甚至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将这个神圣的丰富供应给我们，甚至呢，一次又一次的，我们会感觉到我们里面东西真的是在那里看见了。摸着了，知道吗？等到明天我们再讲第十二篇信息的时候啊，你要知道，真的是神啊，他的帐幕建造起来的时候，你真的确定啊，我们在这一份执事的带领底下，会达到那个目标的，帐幕是会建立起来的。以前我对这个感觉总是客观的，可是啊，我现在是清楚了，哎呀，我摸着了，就好像明弟兄讲说了，讲基督的身体，看见就看见了，看不见也看不见，这勉强不得的啊。那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花时间呐，知道吗？你要出代价啊，要被变化，要被更新呐，要紧紧跟随这些话的带领啊。在教会里面呢，你会摸着啊，你里面就有一些东西，就一次一次在你里面显明，一次一次在里面成为那个光啊。OK， 好，那末了呢，第三个终点这里啊，他说我们要作为教会成为决断的胸牌呢，我们必须履行一些的条件啊。第一个，我们一起读来，我们需要被变化而透亮，然后做成属灵的基督，必须清楚而明确的铭刻在我们的里面。 OK， 这里讲到说我们需要被变化成为透亮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属灵的字母啊，作为属灵字母的基督呢，也就基督呢，必须刻画在我们的里面啊。OK， 好，第二个他讲一个反面，他说如果没有科的话，就神就无法借着胸牌来说话。第三，他说因着缺少变化不够透亮，没有明科和光照，对不对啊，圣徒们？这是不是我们平常的光景啊？对不对？好，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需要祷告，使我们成为透亮的，有更多的基督刻到我们的里面，并经历更多的光照。 OK， 好，第四，他说基督是属灵的字母，为着铭刻，他也为着完成啊。我们刚刚讲这些土名，对不对啊？啊，一面呢啊，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这宝石上了，那另一面呢还需要土名啊，所以他说为着铭刻，也为着完成。然后指明他是取之不用、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虽然享受他的铭刻，但我们还是需要更多属于他的东西啊，好得着完全。啊，弟兄姊妹，我们追求基督这一条路呢是没有毕业的。哎，我记得在主恢复里面啊，有几件事情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毕业的。啊，第一个啊，呼求主名这件事情啊，没有办法毕业，对不对？啊，然后吃主啊，每天吃主啊，享受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毕业啊。啊，我们在被变化的事上、啊、也不能毕业啊。Amen。好，所以呢，第四个终点哈、啊，他说胸牌呢就是身体生活的建造，一起读。这就成了我们知道神对他指明旨意的凭借，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主的判断。OK， 好，所以第五他说我们需要祷告，使每一个地方召会都照着出埃及二十八章里的图画成为一个胸牌，啊，每一个召会呢需要成为一个胸牌。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哈、啊，就是说你再怎么变化，你还是一块宝石而已，知道吗？啊，你需要跟圣徒们有建造，建造在一起才是一个胸牌，那里才有神真正的引导，啊，我们往前的路是怎么样啊，我们才能够清楚，知道吗？神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才会清楚，哦、啊。啊，也许呢，你会讲说我在教会生活里面有四五十年的，啊，四五十年，对不对？对呀、啊，很好，感谢主，你很操练呐、啊。我还是一块宝石，我们还是需要旁边另外十一块宝石啊，而且还需要土名，对不对啊？更多基督加到我们的里面来，啊，我们宝贝这样的教会生活啊，使我们的教会生活、啊、能够成为一个每个这个教会呢，每个教会成为一块胸牌，阿门。
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阿们。胸牌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阿们。好，我们请大家把第一、第二、第三大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啊。一二三大点来。好，感谢主。好，阿门。来，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哈。这边说，哎，按照出埃及二十八章十五到三十节，就是前面上面说引用这些经节，你看见决断胸牌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啊。当我们读了这些经节，你没有发现说，当圣经在描绘祭司衣服的时候，这个胸牌的描绘啊？是非常特别的，对不对？所以你一读，你就马上整个你的经所有的眼光就被聚焦在这个胸牌上面。特别祭司一穿上胸牌，那个胸牌啊，一戴啊，那个整个最闪亮的地方，十二块不同颜色的宝石发亮的，所以那个是非常的醒目。哎，所以是那个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然后它也是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 是中性的点。为什么说中性的点呢？因为这个决断的胸牌，它不只是挂在那边做纪念，它也是为了引导。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都有问题，他们需要亲近神，他们需要祭物，但是他们需要行动。当有的人做错什么事，还是什么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就需要靠胸牌。没有胸牌，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做任何判断，他们就没有办法在生活中往前。所以这是一个中心的东西。所以这个胸牌，决断胸牌，就是祭司体系的中心点。他们生活行动都必须依靠，全靠依靠这个胸牌，他们才能有行动。而这个胸牌呢，也是胸牌是预表召会，胸牌就是召会哦，我们就是那个胸牌啊，胸牌就预表召会，所以他所有的决断呢，也是为了胸牌。他不光是只是一个行动，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决断都是为了胸牌，因为胸牌就是召会，召会就是神所要建造的。然后这个胸牌呢，它是十二个宝石，对不对？排列成四乘三，所以它就是事实上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预表。所以这个胸牌就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你这样懂不懂？说为什么说决断的胸牌就是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这样清楚吗？哦，你不能只是死背说中心和终极的点。为什么说是中心的点？我们要清楚。那为什么说是终极的点？我们也要清楚啊，这样清楚了吧？好，这个，那我们第一点就算解决了哈。哎，来来，第二大点，来，我们翻到第二大点。那这个第二大点主要就是说到十二个宝石镶嵌在金光内啊，这一句话你要记得哈。第二大点就主要说到十二块宝石是镶嵌在金光内，那这个预表什么事情呢？就是预表真啊，所有蒙救赎被变化的人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啊。宝石就是指明我们这些土造的人啊，蒙救赎借着圣灵的工作被变化，然后呢镶嵌在金框内，就是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被建造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扎实的、非常扎实的、稳固的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当然就是指着召会，哎，就是我们，就是建造的身体哈。这样这句话应该也 OK 了哈。再讲一遍哈，这个十二块胸牌上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就表征什么呢？我们这些蒙救赎、被变化的人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召会啊。这样第二个大点就解决了哈。好，我们看第三大点，来，第三大点哈，第三大点重点就在那个颗啊，每一个宝石，十二个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这个所以宝石啊，它不只是要变化然后透亮，而且它刻着字，如果没有刻着字就没有办法成为决断的胸牌啊。所以不只要变化透亮，还要刻字，也就是还有基督作为属灵字母，作为神圣的内容啊。所以十二块宝石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个就是表征，相当于啊基督书写在信徒的心里，将基督书写在信徒的心里，使我们成为基督的信，对不对？成为基督的活信，有基督做我们的内容啊。这样可以知道这个意思哈。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来，好，感谢主。这个从出埃及记28:15-30，我们看见了这个决断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什么中心物件啊，而且决断胸牌也是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啊。而这个胸牌啊，它那个有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这个表征什么呢？我们这些蒙救赎被变化的人啊，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召会。而每一块宝石都刻着以色列啊，十二块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基督将基督书写在信徒心里，对不对？就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活信，有基督作为内容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解决。来，我们彼此说一遍啊，彼此说一遍了。好，感谢主。来，我们继续请大家把第四大点、第五大点两两导读一下，四跟五导读一下。来，好，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一起看一下啊。来，第四大点讲到，第四大点就讲到这个有乌灵跟土明跟胸牌摆在一起的时候啊，乌灵土明啊，大家应该刚刚信息也听的弟兄也解释的应该清楚啊。乌灵它就是一个照明物，发光体啊，怎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乌灵啊。这个就是里面可以装油，装那个，装油，然后从这个祭坛那边取火点这个火，那这个每一个宝石都有一个乌灵啊，在相对的位置，所以当祭司要去借着乌灵这个胸牌，寻求神引导的时候，它整个就是在那边燃烧的，但是十二块，十二块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名字，加起来只有十八个希伯来字母，但希伯来字母有二十二个，所以少四个字母，那这样就没有办法拼凑完整的句子，所以另外需要有一个叫土明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也许应该也是一块宝石，就跟这个胸牌应该是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上面就刻了四个，另外四个缺的字母，那这个乌灵土明本身也应该也是有乌灵在那边照亮，所以整个都是发亮的啊。那什么时候进去寻求，它就会一个字母突然暗了，暗了就赶快记下来啊，又暗了一个就要记下来啊，整个就会拼凑出字跟句子，那就知道神怎么引导了啊。所以当这个胸牌加上乌灵和土明，这个胸牌就不只是纪念。它就更为成为一个决断的胸牌，这样清楚哈。好，因为等一下还会详细讲这点，我们就不现在不多讲。来，第五哈，第五，然后呢，这个神借胸牌也决断的胸牌来引导，对不对？这个决断的胸牌啊，就像属灵的属天神圣的打字机，就如我们刚刚所描绘的啊，打字机，咚，按一个字，这样咚咚咚，就产生那个句子。那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以前的想法就认为这个胸牌是暗的，是不是？然后呢，突然一个亮起来，哦，赶快记下来，突然又亮起来，我们都以为哦，在特会里面释放信息，哇，有一篇信息很亮很亮，这个就是神的引导，这个话是没有错，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照理正常的照会应该都是非常亮的，变化透亮，咱们每一个人都是。变化又透亮哇，然后又热哇，都是被那个火。你不要说为什么不会烧起来？这是神圣的高科技哈，高科技产品。这个我们里面应该都是满了热火哈，而且满了完整的基督，里面非常完整的基督，对基督有非常完整的经历啊，借着身体有完整的经历，所以平常都是亮的。 但突然有一个圣徒啊，情况不太对，有一个区有一些做法有一点问题，我们就马上警觉到撒旦有一些的破坏工作，我们就马上怎么样供应基督，不是去定罪他，质问他为什么关心基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这样的，是供应基督，供应基督，大家就去相调，就又继续发亮了所以跟我们天人想法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咱们大家平常都是要亮的、热的，好，我们把这五个点复习一下来。按照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五到三十节，我们看见决断的胸牌是我没有在看哦，所以你们也是不能看哦。来，决断的胸牌呢是祭司衣服的什么中心物件，那也是祭司体系的中心和终极的点。那这个胸牌啊，有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那这个就表征呢，我们这些蒙重生、被变化的信徒啊，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召会。那十二块宝石都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相当于什么呢？将基督书写在信徒心里，就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活信啊，就基督做我们的内容。然后呢，这个胸牌加上乌领和土名，这个胸牌就不止做纪念，也成为决断的胸牌。而神这个决断，这个借着引导我们的决断胸牌就像属天属灵神圣的打字机，而那个引导怎么那个什么方式这个说话的方式跟我们的认为的正好相反，跟我们认为正好相反这样彼此说一遍来。帮忙姐，帮忙一下，拿去给那个，快点，帮忙一下。看谁，帮忙一下，拿去给别人了，拿去给别人了。好，来，我们请两位弟兄起来配搭说一遍来，请两位起来配搭说一遍尽量不要看了，去领会，其实也不难说来，
对，赞美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五至三十节，给我们看见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乃是胸牌，
决断的胸牌
。阿门。这决断的胸牌乃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
阿门。
看见这十二块宝石是镶在这个金框内，就是表征这个所有蒙救赎并变化的人是建造在一起，是成为一个实体，就是召会。
阿门。
并且十二块的宝石上就阿门，
刻着
十二支派的名字。阿门。表征我们这个基督作为这个活信，要刻在信徒的心里。
阿门。基督书写在我们心里，
书写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活信。
阿们，我们就成为基督的活信，有基督作为其内容。
阿们。
是，这胸牌又有这个乌灵跟土名在胸牌内。
阿们。
它不仅是一个作为一个纪念，它乃是一个决断的胸牌。
阿们。
对，并且这个决断的胸牌就像属天神圣的打字机一样。对，神借着乌灵和土名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与我们所认为的正好相反。
阿门。非常好感谢主。应该做梦睡觉都会讲来，来，我们回到第四大点第四大点，我们先清楚来讲，为什么，当胸牌乌灵和土名放在胸牌里的时候，胸牌就成为决断的胸牌一共有九个终点请来，我们先看第一个终点。刚刚已经解释过乌领乌领什么意思，就是光或照明物的意思它就表征它到底怎么发光，这个已经讲了应该清楚了来，第三小点这个表征什么，预表什么，预表基督作为光照明者，借着什么来照耀， 接着有，有就是那灵，还有呢，十字架就是这个火是来自于祭坛的火啊，而照耀啊。然后第二，土名什么意思？土名就是写的四个字母那一块东西哈，宝石啊，意思就是成全者、完成者啊，成全的完成者。来第三小点，土名就是预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所以它是什么属灵的字母，为着书写也为着完成啊。那把乌领跟土名两个加起来就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是神的见证人，他是神的见证，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啊。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说基督是那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然后呢，神借着在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他借着子向我们说话，所以子就是神的见证人和见证啊，是神对神子民说话的凭借啊。那在新约里呢啊，这样一个啊决断的胸牌乌灵土名的实际是指什么？就是调和的灵，调和的灵就是神那揭示的灵内住在我们接受的灵里啊。这样就把第一、第二终点。那我们现在请大家把三四五六这三个四个终点导读，两两导读一下哈。好，来，米总看一下哈，那这四个点，感觉好像也都差不多哈。这个我们把它理一下，其实就很好记了哈。来，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节哈，就是讲到要将乌领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哈。那亚伦进帐幕在耶和华面前就要带着这个胸牌。那生命记三十三章呢八节说啊，论到立位说，耶和华愿你的土名和乌领都在你的前程的那里，也就是说，也立位人他们呢有这个得着乌领和土名这个祝福啊，这个祝福。那第十节呢，就是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指教雅各，他们就是指立位人，要将神的典章指教雅各啊，要将你的律法指教以色列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典章我们知道所谓。以这个律法主要就是十诫，对不对？十诫它有一些补充，就叫做律例，啊，十诫是主要的。那补充这十诫所有的这说明，就叫律例。那当律例加上的判决，它就叫做典章，就叫做典章。所以这边说，他们要将典章指教雅各，这就指明什么呢？指明这个神的这个典章。神的典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法同其判定和决断。典章就是神的律法同着他的判定和决断，这个跟乌领和土名有关系，对不对？因为第八节说他们乌领和神的耶和华的乌领和土名在以利未人那里嘛，那利未人就要将典章指教以色列，指教雅各嘛，对不对啊？所以表示说为什么他们能将典章指教雅各，因为他那边有乌领和土名，所以当神的律法啊借着乌领和土名有了判决，就变成典章啊。以这又立位人就将这个典章告诉雅各以色列人，这样清楚了哈。所以第三终点就是这样说的哈，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节和立位记啊，生命记三十三章八节和十节，神的典章，你那个决断就先不要看。神的典章就是指神的律法 从他的判决和决断啊，判定和决断是与乌岭和土民有关啊。然后第四啊，当这个决断啊，这个决断导致一个断案，这个乌岭和土民就是典章会导致一个决断啊，决断会导致一个断案，这个断案结果就是引导，是个断案，但也是一个引导，该怎么做嘛？该死走丢死就丢死。该放他走就放他走，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引导，就是个引导。那第五哈，就是说，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决断的凶牌就是当这个决断凶牌，神就借这个凶牌有了决断嘛，这决断也是一个引导，所以决断的凶牌就成为引导的凶牌，这样可以知道哈。那第六，所以呢，神借着凶牌所给的引导，总是与决断有关系，啊，所以决断成了神的引导。这样会说哈，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再大家试着看看哈，来，这个出埃及记28:30，对不对？跟这个生命记33:8-10，我们看见神的典章就是什么呢？神的律法同他的判定和决断是什么？与乌岭和土民有关，所以这个决断啊，就会带来一个断案啊。这个断案就结果就是引导，所以那个决断的凶牌啊，也可以说是引导的凶牌。所以神借这个凶牌，借了引导我们的凶牌啊，神借凶牌给我们的引导，总是跟决断有关，所以这个决断。事实上就成了那个引导，决断就成了引导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决断的凶牌成为引导的凶牌哈，这个所以决断不只是为了决断，它更是为了引导哈。来第七跟第八主要是说到我们属灵的经历，所以在属灵的经历中，我们若要知道神的引导呢，就必须审判凡出于肉体及旧人和世界的一切。为什么突然这样讲？因为那个决断的凶牌啊，就是那个叫breastplate of judgment 啊，那个决断的凶牌，那个决断就是 judgment， 而这边审判就是 judge， 所以这个决断的凶牌啊，这个我们要凭这个从神那边得到一个决断啊，我们就要先 judge， 先审判我们自己。所有出于肉体及还有旧人和世界的东西，我若不 judge 我自己，这个先不先审判我自己，这我就没有资格可以产生神的决断。我自己都在肉体中，我怎么产生决断？祭司必须是一个圣别的人，是不是啊？不是随便你都可以拿着凶牌啊，就那个圣别的祭司。所以我们要先审判，在审断别人以前要先审判自己。我们要为了去寻求什么事情，要先在神面前受审判，使我们这个人干净透明又透亮，那我们就容易得到神的引导啊。那这个凶牌的引导呢，事实上就是罗马书8:14那灵的引导啊。那我们知道罗马8:14那个十章的那灵的引导，事实上都出自于1-13那个决断，那十三节就是一个决断啊，也是那十三节的一个结论。啊，八章十四节是出自那十三节，作为决断，也是这个十三节的一个结论，就是那灵的引导。好，最后一个结论，第九点一起读一下来。神乃是借着凶牌说话，做他的引导，这表征借着召会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好，所以神借着凶牌说话来做他的引导，指明神是借着召会。借着召会使我们知道认识他的引导，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神的引导，我们要先活在召会生活里，建造在凶牌里啊！我若不建造在凶牌里，我就是个人得到什么是引导，那个引导也没有价值的。我必须活在召会生活里，我们从神所得的引导才是有价值的啊！连于神经论才是要把它复习一下来啊！复习一下，好，来一起看一下哈。当这个乌岭和土民加在凶牌里，对不对？这个凶牌就不只为了纪念，也是什么？成为决断的凶牌。 首先呢，这个决断胸牌，第一个先是有乌灵，先是有乌灵，乌灵意思就是光照明物，表征基督是，我作为光照明者啊、哦，然后呢，借着那灵和什么十字架在这边照耀，而土名意思就是完成成全者、完全者、完成者，表征基督是什么成全者和完成者啊、哦，所以它是。属灵的字母为了书写，为了完成啊，乌灵和土名啊，加起来就是预表基督是神的见证了，神的见证啊，是这个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凭借，在新约实际里就是调和的灵，调和的灵啊，然后呢，就根据这个出埃及记、生命记这个，就看见神的典章，神的典章就是神的律法同其，判定和决断。判定和决断是与乌灵和土名有关系的，所以那个决断、会产生一个断案，这个断案就成为那个引导、所以决断的胸牌就成为引导的胸牌、那今天我们要经历这个神的引导，我们就必须先审判我们的肉体及旧人和世界所有的一切、那这个胸牌啊，引导这个胸牌、引导在新约实际里，实际上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那灵的引导啊。最后第九点，神乃是借着胸牌的说话啊，这个作为他的引导，这表征神是借着召会使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好，这样两点说一下好不好？两点说一下。谢主，还有我们时间到了，就对不起，没有机会给大家讲哈，要知道一下啊。这个关于这个典章啊，典章就是在律法里面本来也都有一些典章，做了什么事该怎么样，这样也都有明文的。但是明文那是死的啊，真正怎么样还是借着决断乌灵和土名，真正最后可以怎么执行，那是活的。借着乌灵和土灵啊，所以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怎么去应用这个点啊。好，
感谢主啊，主耶稣是那一位行走在众召会当中的仁慈，顾念你的召会，查看你各地召会的光景，向着我们有合适的说话，借着这样一年七次的说话，圣灵实在向众召会说话，我们都是有耳的人，都应当听，祝福每一个召会，这都能够越过越透亮，满了你的名刻，哈利路亚，满了你活的引导，都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胸牌，
对，成为一个完整的胸牌。主啊，我们将乌灵和土名放在决断的胸牌里，借着这样的话，我们愿意积极的投入召会生活，与圣徒建造在一起。我们这是在生活当中有寻求神的引导，主耶稣也借着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一成不变，我们是要有基督